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之前不是说过要在八分这个节目里面再跟你谈一次进击的巨人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当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起啊，因为到底整部漫画是从2009年一直连载到2021年4月前两个礼拜才终于结束，十几年的时间画了这么多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怎么能把它讲得完呢？如果你并不知道什么叫进击的巨人的话，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背景啊。这部漫画值得在这里讲，或者有那么多的朋友想在这里跟我聊，主要的原因是它被认为是近十年来日本漫画当中罕见的神作。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漫画，那么无论是在它国内还是在国外，在国际上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跟支持者，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产业。那么从漫画衍生出无数的产品，那不要说动画、电影、真人电影、电子游戏，然后一些玩偶等等等等，太多了，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那么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坦白说过去十年之间，你说真的让人觉得非常有印象，然后达到一个老少咸宜，在娱乐性艺术性上面都让人拍案叫绝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那么多。进击的巨人就被认为是这样一部神作。说起来啊，我之前很多朋友叫我聊，我没有聊的原因是过去我好像聊过太多了。想当年大概是十年前吧，这部漫画才单行本出到第九集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那时候电视台的读书节目介绍过了，那是2010年的事情，估计是国内传统媒体里面最早介绍这部书的一个人吧，我大概算是。那么后来我还因为这部漫画结识了不少好朋友，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漫画的爱好者，那么就知道我聊过这个漫画，就很开心，就来跟我谈这个漫画。好，那我们来说说看这个漫画到底有什么那么吸引人。坦白讲，你一开始看啊，你今天当然知道它是神作，但是你回想十年前那个时候，他我觉得这个漫画要能出到第九集单行本，连载了也差不多100多回，那也真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几乎觉得这个漫画怎么可能会出现。首先一翻开呢，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作者啊，剑山创，叫做剑山创，1986年生的人，当时恐怕才20出头，这么一个年轻人，他画的东西其实真的很粗糙。他不是那种天才的画家，不是一些不像井山雄彦那样的一个具有那么细致画工的一个漫画家，很多时候他的线条都非常的草率，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还可以，还看得下去，主要是里面的分镜的场面还不错。那么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又绝对会让你打退堂鼓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主题。它主题简单讲是什么，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天哪，太无聊了吧。首先这个名字啊，书名叫进击的巨人，你就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一翻开，哇，果然是一批巨人，然后这些巨人呢都长得特别的丑怪，画得特别的潦草，莫名其妙的表情很呆滞，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冲过一个城墙然后进去吃里面的老百姓，就是巨人来吃人的故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这是一个很低级的，是好莱坞 B 级电影里面的那种主题，这有什么好看呢？你熬过头几回之后啊，你就发现哎，也许还能看得下去。为什么呢？你大概会觉得这是一种那种幻想型的少年热血漫画， 什么叫做少年热血漫画呢？这是日本漫画中的一大宗，也是目前国内我们很多漫画家最喜欢的一类题材。那是什么呢？就是画一群青少年，他们热情洋溢的要在人生路上闯出一番事业。那么中间呢，当然有很多青年的迷茫跟挫折，然后遇到很多的失败，但是他们如何不断的磨练自身，迎难而上，然后最后拼出一片光明前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加上个幻想两个字，在青年热血漫画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热血的这种主题，是放在一个虚构的背景下，而这里的虚构背景就是不知道是在什么时代，人类呢全部都要住进一个由三层城墙构筑起来的一个巨大空间。这个空间甚至很难说叫做一个城市，因为它相当大，大到了这个空间里面呢是有树林、有草原、有农田的。那么总共有三层城墙吧，你基本上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我们万里长城其中一节拿出来，然后把它围成个圆圈，那么就这么大一个圆圈里面，然后住了一些人，然后这里头的人呢还住在这里面三层的墙分出来的三层的空间之内。那么他们为什么住在城墙内呢？那就是因为城墙外没有人了。人都怎么了呢？都被吃光了。被谁吃光？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巨人。那些巨人小的话呢就是四五米，大的话几十米，甚至后来出现了比整个城墙还要高的几百米的巨人都有，非常夸张。那这些热血少年是怎么回事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城市之内啊，这个城墙之内已经有100年呢是没有遇到过巨人侵袭了。他们是百年前的时候住进这里头，就是为百年前发生了一场恐怖的灾难，忽然不晓哪来这么一大批巨人，把墙外的世界的人都吃光了，然后他们把自己围起来在里面安乐生活。可是呢，为了要保卫人类的安全，要了维护内部的治安跟国家安全呢，那么所以还是要有一些部队。那么这些部队有好几种，其中一种就是我们主角所在的部队呢叫做调查特别队，或者特别调查队吧，好像叫做。他们是干嘛呢？就他们是为了要到城墙外去探索一下城墙外的世界，现在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这可是个非常凶险的事，因为你骑马出去，你很容易就会碰到那些巨人，那么你是搞不过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要发展一些特别的装置跟技巧来躲避那些巨人的攻击，或者遇到巨人攻击的时候能够想办法去消灭那些人类之敌，也就是那些巨人。而这个特别调查队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每年邀请的新兵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少年人，就是三四岁就入伍去参军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故事开头就是有这么一群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主角艾伦，他们怎么样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特别调查队接受培训，然后每个人都带着家庭的不可磨灭的痛苦的记忆，就是他们家里面都在几年前，不是说100年没有巨人翻墙进来吗？但其实呢，故事发生的前5年，也就是100年之后呢，居然巨人来了，那么有巨人穿墙而过，有非常巨大的巨人是能够跨越城墙的，那么使得第三层的城墙的世界又沦陷了，死了无数的人，然后又有很多难民要跑到第二层城墙之内居住。那么很多这些从军少年，他们家里面就遭遇过那一次非常可怕的变故，有很多人呢都是父母双亡，那么很多人呢都是家庭沦丧。这么看下去之后啊，差不多到了第三四集单行本之后，你就发现哎，开始有点意思了。就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粗俗无聊的巨人吃人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寻常的少年热血漫画故事，它的格调变了，你开始能够容忍那些几乎看不清楚的那种人物的造型跟轮廓以及脸部的描绘，你开始能够原谅那些有点粗疏的线条，但你开始能够接受的理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故事并不是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好像还有更大的野心。那么再看下去，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漫画有潜力， 他要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年人的一个世界的故事，或者说他针对的读者不是一般的中学生、小学生，不是一般的少年人。而在那个时刻，当年画这个漫画的剑三创也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而已，一个过去念书念的是专门学校读漫画，那么而且刚刚画漫画的时候呢，还被家里面人耻笑，他的爸爸看到了他偷偷藏起来的画稿呢，会跟他说，算了吧，你这辈子是成不了漫画家的了。那么而且我你要知道，这个剑三创之所以想到这个题材啊，原来是因为他小时候啊长得特别的瘦小，没有什么体力，据说还常常被欺负，所以呢大概从小就幻想自己是能够有办法对付比自己更庞大的男孩们，或者要培养自己那种让自己变得不要那么自卑，能够开始成长成一个勇敢强壮的人，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阴影在来开始画这个漫画。但是你没想到他居然画成了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那我们就直接到最后，我们说他这个作品开始封神了，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年轻读者、中年读者都很喜欢这部漫画，就觉得他是神作。是什么理由呢？就是第一，他之所以是神作，是因为你发现这个故事连载到了第五六年的时候，他有一些东西，他有一些人物的背景，原来早在头五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线。也就是说五年前出现的一些的场面，你当年看起来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这时候忽然完全都有了意思，而且有了非常深刻让人看了会觉得难过的一层的寓意在里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位漫画家他早在五年前，在十年前刚刚开始画这个漫画的时候，就已经把整个故事里面最主要的骨干完全想好了，里面的很多的人物的性格都已经有了很立体的一个事先的设定。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格局，你想想看，连载了从2009一直到今年十几年的时间，12年的时间他做了这个连载，那么你怎么可能在十几年前就铺排的那么仔细，已经想好了十年之后这个漫画会走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这些在日本的那个漫画产业里面啊，大部分的漫画其实都不可能连载那么久，他们一般都是一开始在一个漫画周刊上面开始发行嘛。你这个漫画周刊有时候觉得你这个故事不受欢迎或怎么样，很快就把你拿掉了，就有点像电视剧。这个电视剧从第一季要拍到第几季呢？其实每一季啊，拍完之后都可能要觉得自己恐怕没有第二季了，都得有这种打算。那你一个刚刚出道的漫画家，而且一开始还是被很红的漫画周刊退稿过，画工也不怎么样的漫画家，他怎么会那么年轻的时候，在一开头的时候就已经铺排出那么宏大的一个故事架构和格局呢？这是一个令人相当吃惊的事情啊。那当然神剧，大部分的神剧呢都会被人批评是烂尾啊，就电视剧我们都熟了，比如说前两年的神剧《权力的游戏》，大家都说它烂尾了，哎呀太惨了。那么《进击的巨人》最近连载完了动画版呢，那么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也已经被人批评烂尾，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其实没烂尾。关于他到底有没有烂尾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稍微聊一聊。好，回头讲一讲，我刚才说这个故事开始有意思，开始有一些我们中年人都开始觉得有意思的题目，那是个什么题目呢？我记得在十年前我介绍这个漫画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最容易让我们想象的东西是什么？就他开始描写了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之间很复杂的那种互动状态，开始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表面上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奋战摆脱一些吃人怪兽，也就是那些巨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你渐渐发现不太对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墙之内的人啊，他是没有历史感的，他们过去的历史记忆几乎完全是空白的，他们完全没有人记得100年前当人类还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墙外生活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后来我们还会发现，原来这个城市里面或者这个国家里面，其实有人知道秘密，有人知道一百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知道墙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否真的已经没有活人，只剩下吃人的巨人，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说。那到底是个什么秘密呢？那些巨人他的真面目又是什么呢？巨人又是怎么来的呢？又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呢？这也是一个谜题。再来就是你还发现，原来这个国家里面有人利用这种墙外有巨人，也就是国家安全的威胁感，来巩固自己对内的、对国民或者对其他人的、其他阶层的一个权威。也就是说，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外在的敌人，所以我们内部呢就只能够团结起来，向国王忠诚，就一心一意的指向统治这个国家的国王或者一些权贵阶层去输诚。我们之所以能够团结统一，那就之所以能够有个庞大的强悍的集体的自我认同感，那是因为外面有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敌人，非常可怕。如果有人试图翻墙出去，或者有人想挖地道出去被发现，那这些人都会被宪兵部队，也就是维持国内安全的特殊部队去逮捕，或者让他们消失。那么又由于要维持这个内部稳定，所以国内的新闻媒体呢也需要受到一定的管制，不能够随便煽动大家对城墙外的好奇心，或者对这人类过去的历史以及这一百年来国家所告诉给你的历史有任何的质疑。于是这个漫画就开始能吊人胃口了。首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一群少年怎么样有明确的目标，然后努力往那个目标奋进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带着解谜性质的故事。它要解开的谜团，或者试图让我们读者想要解开的谜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大堆问题。又由于有那样的谜团的存在，因此又使得我们产生了很多的联想。那这些联想当然马上就联想到像1984为代表的这类小说所描写的那种集权社会，或者说这种小说我们有，其实文学类型上有是叫恶托邦啊，就是乌托邦的反面，就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国度，只不过乌托邦是一个我们觉得人类生活很美好很理想的一个不存在的国度，一个至善至美的完善的完美的一个国度，而恶托邦则是反过来，是一个想象出来非常恐惧非常让人难受的，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剥夺你的自由的一个统治的存在的这么一个社会。那么它让人开始有这种联想。那么但是你如果这时候一直开始继续追下去，你就发现整个故事它又倒转了，它又变成另外一个层面走了。这里我就忍不住必须要做一点剧透啊！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你就发现这些谜题随着它的逐层的解开啊，它并没有很多真的这个故事的本相，最大的谜题已经解开了，但是它的吸引力仍然存在。我们先说它解开了什么谜题，原来那些吃人的巨人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原来都是人啊，是人变成的。那为什么人会变成巨人呢？那这点我就先不讲。第二，那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城墙把这个人都围起来呢？城墙外难道没有活人了吗？原来不是的，城墙外是还有人存在的，而那些人跟那些巨人来吃人的巨人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然后我们还发现，原来我们一开始以为城墙内的这个集权社会，他所说的国家安全，他所说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不让大家翻墙出去，而要让大家抹除掉以前的历史记忆，并不只是一种用了巩固自己的权威跟既得利益所说的谎言，而且它还是真实的，它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说它还真的是为了大家好。好，那么再随着故事发展到中段之后啊，我觉得就是这部作品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开始出现了。那是什么呢？终于整个漫画到了墙外的世界。墙外的世界是什么呢？ 墙外的世界就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一个世界。原来整个故事前半部都只不过发生在这样一个地球上面的一座岛屿里面而已。那个岛屿非常的大，大到了里面呢是有三层的城墙这样子围起来构筑成一个人类社会。而这个岛外面是有大海的，海外面当然有很多的其他的岛屿跟陆地，而大陆之上则有各个不同的国家，这个国际是存在的。那怎么会这个城墙内的人以为外面的人都死光了，然后都自己住在这个城墙内要接受国王的统治呢？那为什么城墙外这个岛上面啊，除了城墙之外的地方一大片区域都住了那些巨人呢？所以这个故事就到了下半部，下半部就发现原来操控那些巨人来攻击这个城墙的是另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的人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居然也是因为要保护自己。怎么讲呢？原来这些巨人呢，原来都是从当初古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就是比较幻想的部分，就获得了一种能力，就是能够把人变成巨人，那么使得这些巨人呢成为超级的兵器，能够杀人无算，最终呢成为一个几乎主宰全球的大帝国。那么在他们统治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呢，他们不断地繁殖自己的族群，也就是那些能够变成巨人的族群，然后压制其他族群。那么后来呢推翻了这个王朝的那些人呢，就说那一千多年之间啊，他们不断地对地球上其他的民族进行种族清洗，但是按照这个民族自己的历史却说他们一千多年之间就利用这种庞大的巨人力量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促进了世界的发展。那么到底哪一段历史才是真的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这个漫画里面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版本，不同版本的历史故事出现，每一种都好像是真的，每一种相信他的人都绝对信任他。那么但是这部漫画里面有好几次都提醒我们，历史好像都是被胜利者书写的，又或者是只有自己坚定的某种信念，往回头你看历史的话，你就自然得出某种历史观。也就是说你相信哪一个版本，那是要看你是哪一种人。如果你是某个民族的人，你就会相信对自己民族有利的那种历史版本的故事。反过来呢，另一方面，如果你对这个版本有怀疑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或者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另一面的人了。好，那么我们继续讲，那这个古代的庞大帝国，那么后来终于发生内战，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然后有一天继承这个帝国的国王他非常厌倦这样的不断的战争，厌倦死了那么多的人，于是他主动带领他的民族中的一部分人避到了这个岛上，然后封起了这个城墙，洗干净了所有人的历史记忆，形成刚才我说的那样的一个墙内社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自此之后约束他们这种形成巨人的力量，让自己退出世界舞台，最好还要渐渐消亡。果然他是立心良善，他是真的厌战，他是和平主义者，他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和平，不只为了自己的民族的和平，也为了世界的和平。可是这种和平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呢？我们在这个漫画看到就是维持了100多年吧。维持了100多年之后，外面的世界仍然不是那么平安，仍然有争端，科技在进展，科技的进展使得大家需要各种的天然资源，于是外面的继这个帝国之后而兴起的这个大国家呢，就开始垂涎这个岛上丰厚的天然资源。但是这个岛上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人都有可能变成巨人，那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要派间谍进来做一些的刺探，或者发动一些恐怖袭击，也就是由他们去利用这种巨人的力量来发动恐怖袭击。于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人物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埋伏在对方那边的间谍。就是这个时候我 一开始所说的那种人物的深度，以及有这种深度所带来的悲剧感啊，就格外的出彩。很多在那些少年热血漫画时期里面跟我们的主角们奋战在一起的朋友，居然都是对方派进来的敌人，而这些敌人，这些卧底，他们是能够随时变成巨人来伤害自己平常居住在这座城市里面的老百姓以及自己的队友，甚至取他们的性命的。嗯，但是问题是，这些能够变成巨人的间谍，他们也不是就完全的坏，因为他们到底在这个城市里面居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身为卧底，他们在少年时代就进来潜伏在这些部队里面，他们跟他们同袍之间照样培养出了很深厚的情谊，难道他们不矛盾吗？难道他们没有挣扎过吗？这个漫画就让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细节的描写。我刚才说到了城墙外的这个世界为什么就变得整个漫画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呢？因为忽然之间我们整个读者的视角也跟着做了一个很大的跳跃以及倒转。我们原来是一个从墙内视角看出去这个世界，就觉得墙内的人都是受害者，墙内的人是站在正义这一方，而外面的巨人或者操控巨人的人类都是邪恶的。但是当我们跟随这部漫画中的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主角翻墙出去，到了敌方的社会里面也埋伏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对方跟我们一样是人啊，他不是恶魔，他们一样也是要吃喝拉撒，一样有家庭有子女，一样有自己身为平常人的快乐与哀伤。所以敌方潜伏进来的敌人，他们进来的时候以为这边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人，都是当年恶魔民族的后代，居然才发现原来这里的人跟他们都是一样的。那么可怜的是在墙外那个社会呢，那里面真的还有一些当年我刚才说能变成巨人的这个民族的后代存在。那这些后代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纳粹的历史一样，里面的那些犹太人衣服上面要缠上背章，就像当年的犹太人曾经在德国纳粹统治的时候出门要带黄背章一样。然后呢，他们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生活工作，地位次等，要被人歧视，要接受种种的人身自由的限制，也就像当年住在隔离区里面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于是整个漫画的政治寓意又发展成另一番景象出来了。第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原来这个漫画的世界就跟我们现实的世界以及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敌对，充满了仇恨，以及充满了恐惧的世界。敌对的阵营总是会想办法妖魔化对方，而这种妖魔化你说是纯粹恶意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多少都有非常真实的历史依据，只不过是从那种历史上的仇恨发展出了一套固定的偏见，而这个固定的偏见使得你再也摆脱不了对自己的历史的扭曲的认识以及对对方的看法。你会觉得对方表面上跟你一样像是人，但其实他血液里面可能是埋藏着这种疯狂的巨人的基因的，他们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一群禽兽，一群恶魔。而那些被人歧视的巨人民族呢，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这墙外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些人才是非常可怕的，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敌人。也就是说双方都有血海深仇，因此对对方形成了偏见，因此对对方形成了那种隔绝之心，在这个隔绝的状态下就变成了格外恐惧对方，这是一种相对的恐惧，就你恐惧我，我也恐惧你，又由于这种恐惧就在每一个集团内部形成了更强大的向心力，越有这种向心力就越相信自己的历史版本，自己的民族叙事，自己的社会集体意识，也就越加排斥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又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基础，所以双方的接触难免又总是一连串的灾难，一连串的仇杀。那由于有了一连串的灾难跟仇杀，于是这样的血海深仇就冤冤相报，永远不了的持续下去了。所以那些 出了墙或者进了墙的敌人，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他们怎么反省这个问题呢？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而这些人恰好又都具有战士或者士兵的身份，于是这里面又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一开头我们怀疑这个漫画是热血少年漫画，因为他是十几岁的孩子去当兵的故事。十几岁的孩子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少年，成为最优秀的战士，这是一大票日本的科幻或者是战争漫画里面总是会出现的一个主题，因为他们的主要读者就是青少年嘛，让青少年过把这种幻想的瘾有什么不好呢？但是这个时候你回头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类历史的写照，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面都还有很多战争是抓娃娃兵去打的，是用小孩兵，是用少儿兵去打仗。那为什么要拿少年人，要拿儿童把他们培养成战士呢？他们的体格还有待成长精进，他们的战术技巧呢，也都还远远不及经验更丰富的成年人。那你可以说，从娃娃抓起是培养他们的体格，培养他们的技巧，培养他们的意志。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小孩子当兵啊，有两大好处。第一，就过去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记录过这种情况，就小孩子杀完人之后啊，在战争里面反而没有大人所经历的那么强大的精神跟感受上的冲击，他们杀人好像比较没有情绪距离。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被洗脑，他们更容易被栽培，他们更容易不会注意到自己的敌人其实跟自己一样，也是有情感、有哭、有笑、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杀人就有点像在玩游戏一样，他们参战就有点像在打击一样，玩游戏、玩电竞一样。所以战争要从少年人开始抓起啊！当然还不要忘记，这部漫画对于种种的种族歧视、种族清洗这些题材的一些的描写。到了后面呢，你觉得这个漫画几乎是一路进展的时候，就是一个历史跟政治里面的不同的情境、不同的那些最经典的主题的一个探讨了。碰到了集权与自由的问题，碰到了公平与阶层的问题，碰到了服从忠诚以及独立自主的问题，碰到了国家利益跟个人利益的问题，那么最后还碰到了到底这一切该如何了结，世界的维持跟建立跟均衡是不是就要靠那种冷战时代的相互毁灭的这种保证来维持，也就是说和平的基础就是一种互相形成的恐惧，是不是这样呢？这就说到这个漫画它的最后一回了。最后的结局啊，有人认为烂尾，我倒不觉得烂尾，我反而觉得是恰到好处。因为这个漫画你说能怎么结局呢？你是认为该有一方大获全胜，特别是我们一开始整个视线虽然说从墙内到了墙外，但它到底主角的那个群落、主角群体是从墙内开始写起，那是否要写墙内的这个民族他们终于重新掌握了这个世界，大获全胜，然后或者更童话一点说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和平的帝国，这叫好结局吗？这不叫好结局，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老套、非常土气的传统的很最常见的通俗漫画的结局。那还是说稍微颠覆一点，是对方把我们这边全干掉呢？那也好像不太好，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是过去一些动漫常见的做法，就是大家最后同归于尽，于是世界结束了，世界末日了。那么这是好一点的做法，但是也比较平常，也比较常见。那么进击的巨人是怎么结局呢？我就不要在这里剧透了。我能说的是，他最后这个结局也是一个很像现实世界的结局。那是什么？就是全世界进入了一种临时的妥协状态。这个妥协不是透过谈判而形成的妥协，而是透过战争形成了一种介乎于焦灼、介乎于一种拖延了最终结局发生的一种结局。他没有最终解决掉什么东西，他还留下了尾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状态不会维持的太久， 这不就正是我们人类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吗？那么最后我来讲讲这个神剧啊，为什么总是容易烂尾，或者神作总是容易烂尾。其中一个理由啊，就我一开头已经讲了，就像一般的电视剧、一般的漫画，他们都是一季，电视剧是一季一季来创作，漫画是一个单行本一个单行本这样子来连载啊，那么一集一集这么连载下去。很多时候啊，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事情，或者说他想到了，但是他可能想的还不够老。比如说有些神作电视剧可能拍了好几季了，那么一开始他其实没想到要做这么多季，只不过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大家觉得他脑洞开太大了，那么所以他就只好继续下去。那么他继续下去，由于已经超出了他原来预定的那个范围，所以到了后来他有点回不了，收不了了。那么收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后就会出现我们觉得烂尾的神作电视剧，尤其是科幻或者是玄幻题材啊，最容易出这个问题。他出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观众们被你的胃口都被你养大了，觉得你脑洞开这么大，后面就很想看你怎么样精彩万分的把它收起来，结果到最后你发现它原来收不起来。比如说十几年前的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 Lost， 虽然那个结尾也很有我们佛家的意味啊，但是绝大部分观众会觉得什么回事啊，搞了半天原来就这样啊。好，那么在前几年的《权力的游戏》，它比较不一样，它是那个结局呢，其实早就也策划好了，小说也早有，虽然还没连载，还没出完，但是原作者也跟编剧讲过，大概会往哪个方向走。可是问题是，它的问题在哪呢？它完全是个结构跟导演拍摄的问题，使得这个结局你觉得好像有点太过仓促，本来应该用更长篇幅去铺写的东西，短短的在最后一季的六集节目里面把它拍完了。又或者说他到了《权力的游戏》在经历一场大战之后，让人觉得已经推到最高潮了，然后后面没想到又来一场大战，而这个大战还不如之前那个那么精彩，你就觉得这有点好像泄气了。而我们说的《进击的巨人》呢，他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我不太能够完全相信今天这个结局是一开始就想好啊，但是他到底是依循着一定的轨迹而做出了一个合乎整个漫画它的逻辑该要有的那个发展的方向而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去十年来难得的没有太糟糕结尾的一部被封为神作的漫画，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它让人产生的政治的联想以及政治上的铺写，也使得这个漫画产生很多争论。别说我就知道这个漫画在我们跟动画在我们国内好像是禁过一段时间的，是不是？还有人跟我说是禁过几回，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解禁了。大概每回禁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敏感了，好像想讲什么了，结果一回头发现哦，他也没不是我往我们想说的那个方向走，也不光是想讲那些事儿，他还讲的更大的事情，他还会讲别的事情，于是我们就觉得离那条敏感线又远一点了，大概是这样吧。那么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个漫画，又或者还没看过这个动画，你又有时间啊，主要是得有时间啊，因为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啊，我觉得你是可以不妨看一看的。你会发现如果你从来不看这些动漫作品，那你会发现这部动漫作品可能跟你想象中小或者小时候看过的那种是非常不同的。好，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呢还要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的提问跟意见。那么上一集节目呢，我跟梁建章老师，也就是在看理想主讲人口经济学的梁建章老师呢，做了一个对谈，果然一如预想，就引来了非常多的反应。我看了我们这里的留言，好像几乎有一大半都在批评梁建章老师跟我呢，光是把讲人口经济学，讲中国有人口危机，要多生孩子，那么完全不去提这个女性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女性所受到的歧视，跟今天社会上的女性的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的问题，那么甚至把女性只当成了生育工具等等等等。这是我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每次一谈中国人口危机都会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我这么说吧，我只能简单的讲讲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到底 人口经济学是不是不把人当人看，只把人当成牲口来看呢？没有顾及到人的福祉或者个人的自由或者个人的幸福呢跟利益呢？是这样的，这要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个人在人口经济学的角色。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发展出这么多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实每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它一开始都有一套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观看这个世界跟我们人类。他们都有套自己的立足点，都有套自己的方法论，然后他们都能够透过这个东西去看出一些很独到的东西，但是他也因此不可能完全全面。所以为什么啊？比如说你看看你想这个 APP 上面的节目，你就会看到我们要强调社会学，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像法律人一样思考，那么像政治学家一样来看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政治，那么将来可能还会有从人类学角度、心理学角度，那主要就是因为每一种学科它都有自己特别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社会，帮我们了解人类，但是它都只看到其中一节。而人口经济学来看我们的社会所看出来的，就是像上次梁建章老师那样会指出中国人口的生育危机的问题。那你如果认为这一种视角太过狭隘或者不足够的话，那它是肯定的，它不可能全面的。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它不可能完全照顾到人类的生活或者是需要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也就能够才有它独特的一种角度，看出独特的东西，也产生它独特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学习知识或者是认识一些学科的思考方法工具的时候不能够偏食，不能够偏废一语，主要的理由恐怕就在这里。那么第二，习惯八分这个节目的朋友都晓得，我们大概不算是，至少我个人不认为自己算是一个太过大男人沙文主义诸行的人吧，可能有一点我觉得是需要反省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到达那个非常恶劣的地步。我会这么来看啊，就我们上一集节目的确没有很重点的去提到女性在生育危机这个问题下女性她的处境，我们怎么来考虑女性地位的问题，的确没有。为什么没有呢？那是因为就像刚才讲，要迁就人口经济学看事情的一个方法，这是第一点。第二，当然你如果觉得我们需要关注这个问题，肯定也需要的。我知道看理想大概未来还会有一档比较大型的节目是牵涉到性别问题的，这里面应该也会谈到生育方面的事情。OK， 那回过头来讲，我想说的是，在上一次我跟梁老师、梁建章老师的对谈里面呢，我们是希望主要去指出今天的人口危机的问题大概在哪里。那么至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去鼓励生育这件事情呢，梁老师呢是特别强调政府的作为，而政府的作为或者执行力的表现，在我看来，个人以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升女性的地位，就是要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在性别上做到更加平权。只有让女性获得更高的平权，只有让两性应该说都更平权，我们才可能有更好的社会基础去处理上一集节目对谈中所讲的生育危机。所以梁建章老师可能在上一次的对谈里面起码没有特别谈太多女性权益或者女性地位的问题，那是因为他的重点暂时还是先放在这场危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危机，它会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它会如何进展下去，以及解决它大概需要什么办法，而这个办法它主要指向是政府的一些的政策。那么但政府的政策能做什么呢？我想他没提到，但是没提到并不表示我们就说那你就叫做不尊重女性，我觉得恐怕还不至于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比如说我就举一位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来讲什么叫做对生育友善的环境。这位朋友叫东立戈东，他想分享一下他们在日本旅行的经验啊。我们要知道一个背景，就我们上期节目也提到，日本呢是一个在生育问题上 曾经面对非常严重危机的一个国家，直到今天，日本的人口老化现象还是世界之谜，常常被提出来探讨，尤其他们自己是觉得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的。那么所以他们当然也要鼓励生育，他们花了多大的力气去营造一个对生育友善的环境呢？我们来看一下东里格东他的分享。他说，我和先生两个人带着6岁的儿子和3岁女儿去日本旅行，从酒店搭电梯直达地下通道，登上地铁到火车站上，然后到了另一个城市玩了一个来回，再回到原来住的城市。我们推着3岁女儿在婴儿车里畅通无阻，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一个需要把婴儿车折叠起来才能越过的障碍。所有公共交通设施上都有专门卡住婴儿车避免侧翻的装置，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有带娃父母为带娃父母设计的家庭洗手间，方便父母一起帮助孩子换尿布或如厕。男洗手间里也有换尿布的操作台，甚至有些地方的男洗手间里还专门为单独带女儿出行的爸爸准备了一个小隔间，里面是儿童高度的坐便。女洗手间里也会为单独带儿子出行的妈妈准备了一个有儿童高度小便器的隔间。这些细节的设计很明显是更多亲身带养孩子的父母才能想得到的。经过这样的旅行，我告诉我先生，如果我们生活在日本，我真的有勇气再生老三老四，因为带娃出门真的太方便了。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关于我们公共领域的设计建设能够怎么样更加人性化，更加想父母所想，真正的益儿童之所立呢，就像东里戈东讲的这几句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营造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同时有各种的周边的条件，更不要说妇女权益的保障以及真正的平权的促成，那我觉得我们也许有可能部分的解决上次梁老师所说的这种生育危机问题。好，那么说到日本啊，那么当然我们晓得日本最近政府终于宣布，我之前提过有这个，他们有这个提案，就是日本政府终于要把福岛核电站里面那些储存到了一定规模，已经没，他们说是没有地方，因为它周边据说是真的有空间限制，没办法再新建那么大的排水槽、储水槽、储水库，而要把这些废水、核污染的废水经过处理排出海外了。那么这件事情引起非常大的争论，也有很多朋友来想听我们聊，我们今天绝对不够时间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我想说一个基本的我个人的倾向，就是我对核电其实是一直有那么一点保留的。那对于核污染这件事情，我是一直都觉得非常有我是有点恐惧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绝对是不可能赞成的。其实反对声浪最大大概就是日本，日本民间有相当大的反对声浪对这件事，特别是最受害的就是福岛当地。福岛当地的很多渔民在过去几年好不容易才开始建立起他们的海产品，至少在他们国内消费者心目中的一点点信心，你现在这么一搞，不就等于要彻底把他们连根拔起吗？不过这件事情说起来很怪，就其中有很多问题是我还不能够充分理解，我要好好再做一番调查。就是为什么美国，很多人都说到美国还支持日本政府这个做法，或者表示理解，就说美国可能隔个大洋支持，我们中国跟韩国这周边国家可就惨了。你看这个海流的流向啊，照道理这个洋流的流向，其实美国也是会受影响的，而且受影响的情况也不弱的啊，就是从这个洋流方向来讲的话，那为什么呢？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认可这样的做法，至少或者觉得这样的做法还行。那又是为什么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呢？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指出，其实很多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核排水的情况，可是这里面又牵涉另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经过处理正常排出，以及现在这种污染的废水是有人认为是两码事儿，但是那就牵涉到日本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了，怎么处理这些废水呢？ 这又还牵涉到信心问题，就东电说他会处理好才排出去，你相信吗？东电基本上是一个信誉已经非常糟，经历过这一连串事件之后很低很低的一些企业，你信得过他们做的事情吗？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而言还有很多谜题啊。那么将来找机会如等我先了解一下在这里跟你聊。那么今天在最后呢，我不晓得怎么回事想到了一个日本的音乐人叫 New Jarvis，这是一个在2010年因为交通事故而去世的日本音乐人，他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地下的嘻哈圈子以及融合爵士或者叫 Jazz Sampling 或者叫 New Jazz 这几个圈子里面，他影响力非常大。那么可惜真的是英年早逝，但他的音乐我觉得相当有特色，我那时候还蛮喜欢的。那我今天就选到了他的过去2006年的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叫做 Spiritual State。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位已故的日本音乐人的一部这个有名杰作。